师父给你们讲，许多弟子在修，但是他们的脑子是没有超脱凡尘的修。应该把人世间的凡尘超脱，超脱实际就是开悟。
开悟之后的修，修出来的感觉和没有脱离人间的烦恼道的人在修，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一个是带着烦恼在修，一个是完全超脱烦恼道在修，你们说修出来的是不是一样的？
师父还说，一个是真空包装，脑子里很干净，一个是脑子里杂念多多，妄念不断。
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我分享看病医保卡丢失，默默许愿49遍准提神咒和现身说法，菩萨保佑找到医保卡的经历。8月11日，我到医院看病，看完病突然发现医保卡不见了，包里翻了个遍都不见医保卡踪影。我找到看过的大夫，他说没看到我的医保卡。我又把包翻了一遍，从挂号处到走过的楼梯、坐过的椅子找了个遍，还是没有。我查了医保卡补办很麻烦，还要一段时间不能用，默默许愿49遍准提神咒和现身说法，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我找到医保卡。念了许愿的一部分准提神咒，我就去找医生。医生说医保卡在他那里，同样的医生刚才找他时还说没有看到医保卡，再次问他，他说我的医保卡在他这儿。感恩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把医保卡顺利找到，避免重新补办的不便。后面我继续念完了许愿的49遍准提神咒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先生没工作快1年多了，念经但不精进，还有时发脾气骂人，所以我回娘家已2个月了，一直在念经，运用5大法宝。期间菩萨经常托梦，也有梦到吵架哭闹，后来再许愿了1200条鱼和216张的小房子。后来婆婆来消息说找到工作了，我也回去了，她还帮我买了礼物。学佛人并不在乎这些，但师父说过，在每天的功课之外再念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，专门用于忏悔对家人某某某的伤害，念到帮你买东西。我只想说，我学了10年，菩萨救了我多少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太灵验了。师兄们一定要好好修，自修自得，菩萨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，加油，师父也等着我们回家呢。
感恩同修的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师兄们大家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件法喜殊胜的事情。我们师父的墨宝静心有很大的能量加持，师兄从外地邮寄一副师父的墨宝静心，收到后我迫不及待想打开看一下。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师父的盖章和提笔签名，墨宝静心金灿灿的，忽然我忍不住泪水，眼泪哗哗，接到师父气场了，心里还在和师父默默说，师父我们一定要好好修，真修实修，把这个正法正道传承下去，让更多有缘众生得闻佛法，离苦得乐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，感恩师兄们。每年冬天温度太低了，家里养的富贵竹都会在最冷的冬天被枯萎冻死。殊胜的是，在师父墨宝静心下面的一棵富贵竹竟然挺过了严寒冬天，亭亭玉立的，能量加持真的不可思议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分享母亲甲状腺乳头状癌手术成功。 母亲一直有甲状腺结节的问题 4A 等级，存在可能恶性病变。以前听闻甲状腺问题严重，都是需要切除甲状腺且终生服药，她不想切除甲状腺，所以也没有做过具体的甲状腺穿刺检测。今年得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有甲状腺微创手术的治疗，去检测了穿刺，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。医生检查后说，他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做微创的。手术当天排在上午最后一个，我在医院室外助念打悲咒。他之前的三台手术等待了很久，有约一个小时，也有40到50分钟的，都比原本的时间长。轮到母亲后，我继续助念大悲咒，没想到49遍大悲咒还没念完，她手术就结束了，也是四台中最快的一个，我都惊呆了，非常之顺利，知道是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。在她前面有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，做完都需要挂着检测仪器观察。母亲66岁，很轻松地就出了手术室，术后观察了15分钟后，医生又拿仪器检查了一下，说没问题，挺好的，可以提前回去了，一个月后来复查就可以了。真的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保佑。术后当天就什么都不影响，可以正常吃饭，行走坐卧都和往常一样。我们平时基本每月都给母亲放生一到两次，虽然她没有学佛修心，但是我和先生都是学佛人，学佛家庭菩萨慈悲一定会保佑家人消灾解难。感恩菩萨慈悲，让我们遇到能做这个微创手术的医院，在全国都是领头羊。如果母亲前几年把甲状腺切割了，就得终生服药，现在能完全保住甲状腺功能，能遇到好的医生，真的是非常的幸运，是诸佛菩萨的慈悲保佑，学佛庇佑家人，真实不虚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。
卢台长精彩开始专题，正信正念找回般若二上。二，为何要正信正念修出般若智慧？一，学佛人要正信正念正知正见的修行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都知道，人的毛病往往是出在啊，太相信自己。一个人因为太相信自己，他就会贪嗔痴慢疑。相信自己的人，他会慢慢的变了傲慢。太相信自己的人，他经常会怀疑别人，因为他觉得他是对的，所以别人就会错的。他就怀疑别人做的对不对，太相信自己的人呢，还会恨别人啊。那么，所以学佛人要懂得，我们想不痛苦、不烦恼，就首先要放下自己啊，不要去太相信自己每一件事情。那么，如果你去怀疑别人，因为怀疑别人，实际上你已经是不正当的见到了这些东西，见到这些观点。比方说你这个人从来没见过，因为你听人家说他不是个好人，所以你马上就把他当成一个不是好人来看待，实际上这已经叫邪见。那么如果是正见的话呢，就是我相信你就是正见， 如果怀疑别人就是邪见，如果你相信别人，那么你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你相信他一定会做好，那你就心中拥有了正念。那么台长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东西掉了啊，刚刚掉了，你首先想到这个人他不会偷的，那就是正见，你的心里舒服了，想一想在哪里呢，说不定自己用掉了想不起来了，或者我没有放在这里，那就是正念。如果邪念开始，马上看他的样子，看他的表情，马上你就会怀疑他。刚刚在房间里还看到的，怎么会没有了呢？肯定是他拿的，你看他装的那个样子，还特别的虔诚。我没拿过，我没拿呀，还抵赖，那你的烦恼就加重了，你就可以烦恼了。从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，正见实际上就是要相信别人，你不会产生烦恼。你邪见，你不相信他了，你烦恼就会生出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不相信别人还少吗？要记住，不相信别人你就不会正见，不正见就是边见，边见就是从边上去看到的事物发展，并不是从正面去看到它啊。所以边见实际上看出来的事情很多都是歪的。台长举个简单例子给大家，我们小时候看宽银幕电影啊，对不对？坐在当中看的人和坐在边上看电影的人看的屏幕，那是两个概念。因为坐在当中看的人，影片中的人脸是很好的，但是从边上看上去，这个脸全是扁的，那是宽银幕嘛。那么说你的眼睛坏了吗？没有，那就是边界。所以要学会放弃属于自己不正当的见解，凡是不正当的见解，我们全部要防止和放弃它。比方说这个菜端上来，我们这里给人家吃掉过一块，好像少掉一块，你马上就觉得肯定有人吃过了，这就是偏见，这就是怀疑。所以真正学佛人有缘众生，在学佛当中不能走偏，要用正性正念来管住自己的意念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。比如你在念经时一边做事一边念经，和你规规矩矩在佛堂里安安静静念经，念经的效果能一样吗？
你们把自己修心的境界拉到烦恼道，然后再修，当然是很累的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